下面让我们把五大课题再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建议你周五晚上进行两个课题讨论，周六进行三个。当你向目的地进发时，全家人应该在车里一起收听第一个课题讨论，我们称这次课题为发射升空，它会为你们确定活动方位，保持正确航道。我们接下来会介绍这个周末的核心经节《哥罗西书》一章18节，并强调本次活动的基本原则。丹尼斯，正如你刚提到的那个例子一样，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上帝的话语不仅仅是我们即将讨论的所有内容的基础，也是孩子在青春期成长过程中做出抉择的基础。
你知道，每个年轻人都需要了解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将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家长应该做的就是引导他们归向圣经。幸运的是，你已经按照圣经的教导培养了他们。但是你在引导他们学习圣经时，应该告诉他们上帝话语的权柄。在他们未来面临的一切问题和选择上，都应服从上帝的权威。你会发现，当我们思考相关问题，比如同辈压力、性、道德纯洁和恋爱等等，我们都会求助于圣经的带领。我们帮助家长依据圣经管教孩子，当他们面对困难时，就能明白上帝说过的话，因为圣经是人类的说明书。
丹尼斯，整个周末你都在鼓励孩子提早决定身处困境时该如何回应。
是的，
而且圣经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框架，每一个课题讨论都有做出决定的环节，孩子和父母可以展开讨论，如果你处在这样的环境该怎么做。
容许我再次强调，如果你认真听了所有录音，你就能预知哪些地方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挑战。那么在帮助孩子做出决定时，你就可以更有针对性。我想通过听录音可以很好地装备你，使你建立正确的想法和标准，指导孩子的时候也就能得心应手，帮助他们获得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就像旧约当中的但以理，他立志不吃国王的食物，道理都是一样。你可以鼓励孩子在试探之前早下决心，而不是事到临头穷于应付。
所以第一个课题讨论的中心是上帝的话语在你的生活中的至高地位。第二个课题则是关于同辈压力和随波逐流。事实上，我们将会讨论从大流的危险以及拒绝同流合污的必要性。本次讨论中有一个广播剧，一位年轻的姑娘被诱惑看一部带有色情的电影，姑娘是应该坚守自己的立场，还是和他们一起去看呢？她必须做出决定。最后，你们要完成一份作业，名叫《污水的启示》，《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滥交恶友，败坏善德。此段经文配有圣经赞美诗，还有丹尼斯，你打算花些时间和孩子讨论如何分辨朋友的好坏，这也是年轻人顺利度过青春期的关键。
的确如此，作为家长，我和芭芭拉在培养六个孩子的过程中发现，孩子们面临同龄人的压力非常强大，绝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不能正确体察同伴压力给孩子带来的正面或是负面影响，我们可能会一再重蹈覆辙。如果我们假设孩子周围的朋友都是善良美好的，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想强调的最后一点是，不要舍弃你的孩子，让同龄人有机可乘，对其施加主要影响。你是家长，被上帝委以重任来培育你的孩子。我想鼓励你，千万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你对其他人的责任，不要放弃深入了解孩子需要的使命。
这次讨论结尾有做出自己决定的单元。丹尼斯，如果你的孩子参加一个通宵晚会，这时有朋友端来六打啤酒说，嗨，看我为大家拿来了什么，你的孩子该怎么做？你将和孩子一起解决这个问题，让他们有机会自己决定该如何处理。 第三个课题将会在周六早餐后进行。这次讨论需要你和孩子互动对话。在你的孩子10岁或者11岁的时候，也许你已经和他探讨过人类生育和性的问题了。但是我认为你的孩子绝不会对此问题感到厌倦，哪怕他们早有耳闻。
是啊，这真是让人掌心冒汗的紧张时刻呀。鲍勃，这是实情。事实上，芭芭拉和年轻女士们谈，我则和年轻男士们谈。坦率地说，这不仅仅是性教育，更是对道德纯洁的真诚呼唤。我们将会抽时间讨论道德纯洁。问题是，尽管你希望孩子是从你这里得到基于圣经教导属灵的圣洁性观念，但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讨论人类生育问题时，早已经背离了圣经原则，孩子们更是如此。
现在，你需要特别注意，标有女生的是女儿们听的，标有男生的是儿子们听的。记住了吗？标有女生的，标有男生的。
让儿子听专为女儿准备的内容，可不是一个好主意啊。
是啊，他们将会听到步入青春期后，自己的身体构造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荷尔蒙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异性兴趣不断增长的现象。最后，他们会听到有关性交的内容，以及圣经对此是如何教导的。为什么上帝说唯有在婚姻里的性爱才是美好的？这里有一个活动，可以帮助你的孩子了解什么是婚前失去性纯洁。而且我们还备了一份调查问卷。
这份调查问卷非常重要。我的主日学六年级学生还有我的孩子都做过。它帮助我了解孩子对性及性的目的的认识程度。我们当今很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亲吻的目的是什么？在孩子的思想体系建立之前，有很多问题需要你帮助孩子一起来思考。如今，也许你的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而且对相关问题已经有所了解。但是，你一定要督促孩子完成问卷，然后进行深入的讨论。如果你在此比预定时间表花费了更多时间，不要担心，这些讨论极其重要，多花时间和孩子一起完成也是必要的。
而且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帮助你的孩子在青春期到来前建立界限，确立标准。
完全正确。我再补充一点，我很少提及性传播疾病。我的确说过，上帝为人类预备性爱时也存在威胁。也许你想就此问题给孩子多提供一些细节。罗杰·伯纳伯格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人类性行为》，专门探讨此类问题。你也许打算买一本，和孩子谈一谈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确和青少年以及大学生密切相关。
另外，我们想提醒你的是，在第三个课题中，有一个环节是关于手淫的，你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讲。我们把它放在 CD 的结尾，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可以放弃这一部分，继续下一环节。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你先听一遍，然后决定要不要让孩子听。自慰是青春期少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你来和孩子谈这个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你自己先听一遍很重要，你不仅要知道我们和你的孩子分享的具体内容，还要看看你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基本上来说，我们对你的孩子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虽然圣经对手淫只字未提，但并不表示赞同。圣经对很多问题都保持沉默，但我相信通过其他经文，我们可以推断出符合圣经原则的是非标准。总体上，我所持的是符合圣经的严格标准。我希望作为家长，你会在孩子听之前先听一听。
无论你使不使用 CD3 的结尾部分，我们都希望你和孩子在这个周末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再说一遍，我们之所以把这一段放在最后，就是便于你控制。如果你不想听，就按停。你在学生手册第三个课题的结尾处贴上标记，就准备进入第四个课题的讨论了。这是有关道德纯洁的。 你会发现你的指南上有一幅悬崖峭壁的插图，这是我们早先给你播放的广播剧之特写。女皇正在考察谁将成为她的骑士，还有你的孩子将有机会决定他们会在哪里设置界限。他们将以悬崖为标志，决定应该距离边缘多远才能确保安全。我们需要背诵雅歌八章四节，是一首诗歌，恳请别人不要把爱欲惊醒，让它顺其自然。其中还有一个水气球的活动环节。
这是我给孩子演示的一个例子，一个水气球，它代表你孩子的性纯洁。你说，新婚之夜，你想为终身伴侣献上多少圣洁？你的儿子或女儿会说，当然是全部。我拿出针，对女儿说，如果有男孩子想索要你的纯洁，他们会说，仅仅一个亲吻，一个拥抱。接着我把针朝气球刺去，水立即喷涌而出。我说，看起来只是一小滴，但是一发而不可收。五六年后，你可能自己把圣洁都错给了那些不会成为你丈夫的人。你知道过去几年有很多鼓励年轻人避免婚前性行为的奖励措施。
我认为所谓童真是错误的标准。我知道家长听到这儿肯定大叫什么。我向你保证，童真是错误的标准。我相信圣经的标准是圣洁，即用道德纯洁来保持清白无瑕，这是家长的使命。我觉得危险在于我们对孩子这方面有太多的猜忌，我们以为他们和别人发生了关系，其实没有，他们还是孩子，仍然需要我们的引导。我们需要帮助他们回答婚前我和异性需要保持多远的距离。现在在这次讨论中，我们要帮助孩子向你提问，你必须有所准备。有些家长听到问题会不自觉地回想起自己的过去，中学时、大学时、单身时所犯下的错误。我认为你有必要和自己的配偶事先达成共识。我还认为你不应该对自己的过去撒谎，当然也没有必要让一个12岁的孩子知道你过去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也许最好你可以这样回答，你知道这是个好问题，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这样做的用意是保持家长的尊严，为孩子树立榜样。我不想让敌人有机可乘，在某个时刻试探你的孩子说，瞧，你的妈妈和爸爸犯了错误，大胆去做吧，没关系的。我希望子女们尽可能多地从父母处获得属灵的教导，并把属世的错误观点的影响降到最低点。第四个课题结束，正好是周六午餐时间。你要在学生手册第四部分的最后一页做上标记，然后为第五个课题做讨论的准备。由于周六下午你和孩子要一起参加精彩的游戏活动，第五次讨论将会稍晚一些进行。
这时你需要休息，好好放松一下。
哦，是的。
我向你保证，整个上午讨论了性和道德纯洁的问题后，你们需要活动一下，消耗消耗体力了。
或是别的，对吗？下午稍晚的时候，开始以恋爱为主题的第五次讨论。首先，年轻人需要填一份调查问卷，该问卷收录在学生手册里。
填表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让他们思考和内心搏斗。不要代替他们填写答案，让他们自己认真研读。
事实上，本次讨论的经文选自腓立比书二章，一边听音乐，一边共同思考如何远离自私，使别人比自己重要。你的孩子可能在一些重要环节遇到挑战，比如不能和非基督徒谈恋爱。孩子们需要向父母求助，帮助他们设立标准，什么时候和谁如何恋爱。这里有很多妙趣横生的广播剧片段。有个例子来说明两个年轻人过早委身、草率许诺会带来什么后果。两张纸粘在一起，一旦分开就不是完整的两张纸了。同理，如果你依附于某人，一旦分开会带来无尽的丑陋、凌乱、伤害和危险。
也许家长会有一些个人的故事需要和孩子分享， 我想请家长铭记，孩子需要我们在他们恋爱时给他们训练、指导并积极参与，他们需要你的关心。如果你不参与，我相信他的同龄人会代替你的角色，这是敌人的胜利，但是他们会这样做的。另外，我们特别需要父亲们和女儿的约会对象面谈。我的意思是，作为父亲的伟大特权之一，就是坐下来和那个即将带你的女儿外出的年轻人好好谈谈，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你希望他如何对待你的女儿。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帮助，请参看《当今青少年的培养》一书。
在第五个课题讨论结尾，我们将鼓励你的孩子签订等待恋爱的协议，承诺倾心等候，直到爸爸妈妈确信自己已经足够成熟可以恋爱。这是你和孩子之间的约定，有字为证。如果有朝一日你们需要对簿公堂，它就是证据。
这份合同帮助他们开始设置自己的标准和界限，并在家长的指导下执行。
我想鼓励此刻正在收听的爸爸妈妈们，丹尼斯，周六下午外出运动，打网球或是钓鱼回来后肯定很累。也许你会说，得了，我们跳过第五个课题讨论吧。
我不会，因为这是重大问题。如果家长不能走进孩子的生活，并帮助他们设立界限和标准，恋爱问题会给你和孩子带来出其不意的打击。
哦，好了，晚餐将成为这次旅行的最高峰，是胜利的庆祝，也是孩子即将步入成年第一阶段的郑重邀请。因为当他们进入青春期，也就意味着步入成人世界，所以在此特殊时刻，父母借共享晚餐的机会向孩子签发通往圣洁的护照。如果你准备了孩子心仪的礼物，请交给他，并让他们懂得，作为父母，你会以全新的方式引导他们未来的生活。你会欣喜地发现他们长大了，变得更成熟了。他们已经懂得了很多小孩子无法理解，但大孩子应该知晓的人生奥秘。他们在这一时刻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